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亲见大法超常，法轮功学员家属恭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好；中国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功学员恭祝师父过年好；曾被非法劳教辽宁八旬赵洪之老人又被枉判四年；曾现冤狱五年黑龙江段仪法被秘密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在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20多年中，法轮功学员始终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使得很多中国人明白了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法轮大法师父是来救度世人的。特别是法轮功学员不修炼的亲属，亲历亲见大法的美好与超常，支持和帮助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在中国新年到来之时，许多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恭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好。南京市溧水区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发来贺信表示，他们从修炼法轮大法的亲人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美好。在中共人员迫害大法时，他们抵制中共人员的恐吓欺骗，终于使这些人退却。某司法部门的官员当场向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道歉，正义的家人得到了大法给予的福报，事事顺利，心想事成，全家恭祝师尊过年好。河北省唐山的一位男士写道，我妻子练法轮功，我们作为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是亲身受益者。在这红尘滚滚，人们为了一点小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去斗的世道中，大法师父在这短短的时间使练功人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是来自于慈悲伟大的师父的艰辛付出和法轮大法的超常。北京市的14名市民赞叹说，法轮功学员的言行让我们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威德，看到了人类的希望。在这乱世中，我们也要像法轮大法弟子那样，按法轮大法的原则做好人，不在乱世中随波逐流。同时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14号，中国大陆有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功学员发来贺信，向李洪志师父恭贺新年，由衷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吉林省公主岭市母子二人在贺信中写道，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多年来，我们在师尊的看护下互相督促，不断精进，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做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不辜负众生对大法弟子的期盼。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在贺信中表示，慈悲伟大的师尊您好，师尊辛苦了，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弟子无以言表，更无以回报，只有谨记恩师的教诲，学好法，修心性，矛盾面前向内找，在一思一念中修好自己，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要理智地多救人，明是非，更精进，兑现誓约，完成使命，永远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之恩。四川省德阳市孝泉镇全体法轮功学员在贺信中说，师尊时时刻刻保护着每一位大法弟子，为我们操尽了心，把有缘得救的众生带到我们身边，师尊您辛苦了，在这万象变幻的时刻，我们更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好，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一个练功人，守住心性，去掉各种人心执着，让师父少操一份心，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31号，辽宁省沈阳市81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洪之老太太被枉判四年，被勒索罚金20000元。赵洪之老人家住辽宁省沈阳市，修炼法轮功后，他按照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赵洪之老人曾于2008年5月被非法劳教一年， 被关押在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2020年2月25号，赵宏之老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监控摄像头拍到。第二天，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南湖派出所警察闯入赵宏之家，将他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讯。三天后，赵宏之老人被放回。2020年3月，赵宏之老人再次被绑架到派出所，三天后被放回。2020年12月31号，法院的两个人来到赵宏之家，拿出一份判决书。赵宏之被非法判刑4年，并被勒索罚金20000元，家属要求上诉。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段一发先生2019年7月26号在家中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已经超过1年半。近日得知段一法已被非法判刑，但家人未接到任何通知，也不知道他被判多长时间。段一法现年70岁，修炼法轮大法前，他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变形，腰伸不直，疼痛难忍，经多方医治不见好转。1998年，段一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个月后，他的腰在不知不觉中直起来了，疼痛完全消失。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开始迫害后，段一法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他于2020年被枉判5年，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监狱。监狱警察逼迫段一法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悔过书，他拒绝写。警察用电棍毒打段一法，致使他一个星期起不了床，臀部、腰、脚淤血，皮肤都呈黑紫色。3个多月后，他的身体才逐渐恢复正常。有良知的犯人看到后说，这些恶警真没人性。2019年7月26号，佳木斯市向阳分局松林派出所6、7个警察强行闯入段一法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搜查证，将段一法非法绑架并抄家，抢走多本法轮功书籍、身份证、户口本等私人物品。段一法的家属多次到相关部门要人，均遭推诿，家属投诉无门，只好花钱请一名本地律师去看守所会见段一法。律师会见后得知段一法的身体状态不好，血压高达200多，并且还得知向阳区检察院已对此立案。家属到松林派出所要人，名字叫做周围的所长说，谁让段一法练法轮功了，死了活该。家属又到向阳公安分局找局长反映段一法的身体情况不适合关押，局长说，练法轮功的死了活该。2020年末，段一法的家属给向阳区法院打电话询问何时开庭，主管案件的法官宋涛称，已开完庭，等判决吧。家属想了解详情却被挂断电话，再打电话无人接听。2021年2月4号，段一法的老伴打通了法官宋涛的手机，宋涛称自己现在有病住院，不记得对段一法判了多少刑期，让家属去看守所询问。段一法从被非法抓捕到被冤判，家属从未接到公检法部门的任何通知，家属前往相关部门询问时均被推诿，到现在不知判决结果。目前段一法仍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法轮功学员感谢师父救度之恩；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学员恭祝师父过年好。据明慧网报道，适逢辛丑年新年之际，香港法轮功学员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感谢师恩。 虽然香港政府实施二人限聚令，法轮功学员不能像往常那样在中环举行拜年活动，但初一一大早，香港法轮功学员们用各自的形式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陈小姐曾经患乳腺癌已到晚期，做了一年化疗，癌细胞又扩散到脑部，医生宣告她只能再活一个月。在陈小姐人生最绝望的时刻，一位好朋友向她介绍了法轮功。陈小姐读完《转法轮》这本著作之后，如获至宝，她人生中许多的困惑都在书中找到了答案。陈小姐重燃生命的希望，下决心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好好修炼。她不仅在提升自身道德方面下功夫，同时也坚持每天练功。在没有吃一粒药的情况下，她一个月就奇迹般的康复了。陈小姐说，没想到我这个末期癌症病人也得救了，法轮大法不仅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的全家。他含泪说，感谢师父救命之恩，让年幼的孩子没有失去妈妈。陈小姐年迈的母亲见证到大法的神奇，因此走入大法修炼中。她身边很多的朋友也改变了从中共宣传那里听来的对法轮功的负面看法。另外一位患末期癌症的朋友也因为他的故事走入修炼，这些都更坚定了他修炼的信心。现在陈小姐天天出去跟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陈小姐的新年愿望是希望更多人走入大法修炼，身心受益。法轮功学员洪瑞峰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后他的鼻子敏感等多种疾病一扫而光，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人生的真谛。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洪瑞峰和其他香港法轮功学员一起走出来讲真相。他在深水埗地铁站旁设立真相点，坚持至今已有近20年，期间经历过数不清的磨难，包括亲共组织亲官会的长期滋扰等。洪瑞峰最感动的是20年来香港民众在明白法轮功真相后发生的变化。去年9月13号，一名亲官会女成员将真相点的横幅隔烂，被他当场逮到，周围有很多市民都过来帮他，不让这个女人逃走。这个女人给上司打电话汇报说，周围都是法轮功学员。洪瑞峰笑着解释，现场只有他一个人是法轮功学员。他说，以前香港民众看到法轮功学员被坏人滋扰都漠不关心，但经过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讲真相，尤其是反送中运动以后，他们现在都很支持法轮功，因此亲官会的人才误以为个个都是法轮功学员，这件事说明民众觉醒了。大年初一一大早，香港多个法轮功真相点的学员们就开始忙着发放传单，继续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现年81岁的张女士在铜锣湾一个百货公司前坚持讲真相已经10年了。张女士感触地说，以前很多人都不拿报道事实真相的大纪元报纸，但现在不同了，即使不拿报纸也会向我们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真棒，加油。张女士含泪感恩师父，谢谢师父将我变成一个真正的好人。据明慧网报道，今年是法轮功红传29年，至今有超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在修炼。辛丑年到来之际，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法轮功学员怀着崇高的敬意，纷纷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表达感恩和新年祝贺，感谢法轮大法带给他们身心升华，感谢大法的救度之恩，感谢法轮大法福泽人间。亨利住在法国马赛，退休前他曾经是某医院培训中心的负责人， 2年前，亨利因工作关系查找信息时，偶然找到了马赛当地法轮功练功点的联系人。就这样，他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亨利说，通过阅读《转法轮》这本书，我找到了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的非常重要的东西，《转法轮》改变了我。随着一天天的修炼，亨利感受到越来越强的能量。在中国新年之际，亨利表达对师父的感恩，祝愿师父过年好。他从内心深处感谢师父的看护和慈悲救度。现居德国斯图加特的华人机械工程师陈华表达了他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感激之情。陈华介绍，通过修炼法轮功，他改掉了自己原本的坏脾气，还戒掉了抽烟喝酒的不良习惯，并在教育子女方面获得成功。陈华说，最关键的是，在目前武汉肺炎瘟疫全球蔓延之际，人们都很恐惧，但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我能够坦然面对。陈华借中国新年之际，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拜年。计算机工程师孟俊是越南人，他19岁到法国留学，从法国工程师学院毕业后，在一家法国公司任职。2015年，孟俊回越南探亲，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送给他越南文版的《转法轮》以及法轮功的教功录像。回到法国后，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时时用真善忍来对照自己的言行。每当与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先找自己哪里做的不对，这样他与家人、同事、朋友的关系都更加融洽了。妻子在他的引导下也走入大法修炼。孟俊说，感谢师父所给予我的一切，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的身心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从内心深处感谢师父，祝愿师父中国新年快乐。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272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倾听明慧交流文章，又见瘟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9号。瘟神在天界被称作十义世君，他们都是行天界之命，行瘟不义。人类的每一次瘟疫，在另外空间都有瘟神的出现。我第一次见到瘟神是在2020年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当时瘟神正在行瘟不义。瘟神临走时说，我还会再来的。当时中国许多地方处于封闭严防控守的状态，被隔离措施封闭的人们，他们的待遇等同于犯人。据我所知，有人在接触隔离状态后精神上出现了问题。至于去年中国因瘟疫到底死了多少人，只有中共知道。同时，中共协党将疫情的来源向世界其他国家甩锅，老百姓纷纷盛传中共鼓吹的言辞，以为中共国的抗疫力度空前绝后，行政执行力无可比拟。太多的人没有利用这个时间来反思瘟疫为什么发生，因为传统已经被现代意识隔断了。不知道瘟疫与败坏的人心有关，与下滑的道德有关，于是人们依然我行我素。科学家在短期内又研制出了疫苗，人们误以为危险期过去了。其实中国大陆的瘟疫一直有，只是中共瞒着不报而已。时隔9个月，在2020年11月11号晚，我看见瘟神又出现了。第二天上午，我再次看见瘟神。 瘟神说，我们又见面了。我对瘟神说，看到你我知道意味着什么。瘟神回答说，我执行天界的使命而已。我说，在夏季的几个月里，我看见神界一片繁忙，神仙都在低头忙碌着自己的事情，不得休闲，人心魔变，神在布场，人类在劫难逃。瘟神回答说，的确如此。这次再见到瘟神之后，中国的疫情卷土重来，气势汹汹，山东青岛市宣布封城，紧接着河北石家庄市、辽宁沈阳市、黑龙江万奎县、绥化市、吉林通化市等等相继封城，以后封城的地方会接连不断。在疫情肆虐的天象下，中共高喊抗疫防疫，各种政策纷纷登场，封门封户，全民轮番检测核酸，与此同时，物资缺乏，物价飞涨，乱象重重。我知道一件事，不妨拿来一说。北方农村村庄前十年为了防火，规定百姓必须把柴火躲在村子外面，百姓都是白天抱柴火回家，现在是要求百姓必须在天黑以后才能去抱柴火回家，白天出去抱柴火属于违反抗疫规定，真是不知道这和疫情有什么关系。2021年1月13号，我看见了变异的新冠病毒接种出现，我看见了一个病毒的形象，它呈现的形状的确和之前电脑看到的图片不同，而且它给我的感觉是它要迫不及待地出去行动，就像人一样急得直错脚。突然间它弹了出去，这时我看到瘟神的手指把病毒弹出去了。现在世人都知道新冠病毒在变异，现在即使人去注射疫苗，如果命中有一劫，那个疫苗是不好使的，因为病毒的变异速度是很快的。现在许多地方都在全民检测核酸，有的人检测了四次发现了病毒，有的人检测了11次发现了病毒。有人说病毒太隐蔽了，到11次才出来。这话说得对，却又不对。病毒是从微观中来，的确隐蔽，但是不是检测了11次才检测出来，是第11次才被科学手段检测出来，并且这样的案例出现会增加检验核酸所需要的次数，而全民验核酸，从人这一层的理来看，人员聚集会增加传染的风险系数。2021年1月23号，在打坐中，我看见异鬼出现了。黑乎乎的异鬼沿着黑暗的通道向上爬，一切密闭的通道都会被突破。我耳边听闻一个声音说，人已经不值得救度了，人不配得到救度了。异鬼上升到地面后，对人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人与它迎面而过，它吐出的气就会使人中毒，动物也会感染。大面积的异鬼出现在人间会形成力障，力障这个东西很可怕，它是为巩固瘟疫的强力空间场，很难消散，只能被活的生物吸收。我知道在罗马的大瘟疫中它们出现过，但是现在这样大规模的实在罕见，恐怖指数爆表了。应该说在人类的每一次彻底毁灭时，他们都有出现。后来我又看到无意书记的异鬼出现，鬼影重重，景象让我感到寒栗。异鬼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太不寻常了，真是末劫来临了。从天上到地下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人类只怕在劫难逃。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瘟疫是由瘟神带来的，是对坏人的清理和惩罚。西方文化中认为瘟疫是神对人背叛神的惩罚。 因此中西方传统文化都认为瘟疫流行是因为人心败坏，道德沦丧，好坏不分，亵渎神灵，招致瘟疫。在古时瘟疫流行，明白人都知道是天谴，所以说大义有眼，神目如电，人世间的事没有偶然的。中共邪党治理下的中国鼓吹无神论、进化论和变异的现代意识行为，切断了人与神的联系，再把人往绝路上带，绑架民众上死路。2020年初，湖北武汉市疫情严重，黑龙江绥化市疫情严重。为什么这两个城市疫情严重？原来中共在武汉最早制造拍摄了污蔑法轮功的宣传资料。1999年720后，这些颠倒是非、抹黑法轮功的影像资料在全国24小时轮番播放，轰炸式的给全民洗脑，荼毒民众。绥化的劳教所和监狱集中转化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形成了一整套的邪恶经验，并且把他们的经验向全国关押法轮功修炼者的监狱、劳教所推广。所以瘟疫在哪些地方出现真的不是偶然的。现在第二波瘟疫严重的地方都是迫害法轮功学员严重的地方，比如东北三省和河北省都是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中共22年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滔天，人作孽不可活。2020年中共顶着大瘟疫又对法轮功学员发起了所谓的清零行动，企图通过加大迫害力度来施压，让所有的法轮功修炼者都放弃修炼，以达到人数清零。中共坏事做尽，已经罪不可赦。2020年春季瘟疫严重时，在中国有许多活摘器官的地下医院封锁严密，不为人知，里面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中共不会告诉人们瘟疫下死亡的人数，欺骗一向是中共邪党的拿手伎俩，彰显自己尽心尽力抗疫，打压那些爆料真相的人，美化中共自己一向是中共邪党的无耻行为。庚子年很快即将过去，我们对现实形势都有了解，无论是科学家的警告还是古今中外预言的警示，都在说辛丑年将是凶险的一年，更大规模的瘟疫即将到来。瘟神的出现无疑在确凿大瘟疫的存在，变异的病毒在警示人们接下来凶险会加倍，异鬼出现加深灾难。美国大选刚刚过去，一些深蓝州死亡人数急剧增加，这是亲近魔鬼、走极左社会主义思潮的明证。他们背弃他们的神，他们诋毁、围攻神选之子，是非不分，好坏不辨，他们真的危险了。法轮功修炼者20多年来致力于讲真相、救人，他们顶着压力，冒着危险在向世人讲清真相。瘟疫发生后，他们发自内心的要救度世人，他们向世人讲大法真相。世人啊，你们可知他们的付出，他们的善意。他们顶着压力告诉人们退出邪党的组织，告诉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远离灾难。他们向世人赠送的是避开瘟疫的灵丹妙药，赠送的是救命的良方。真心希望所有善良人都能尽快从心底里摒弃中共，敬天信神，从而平安度过大疫劫难。真心希望世人都能觉醒，从而得救。愿有缘人都能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拥有平安美好的未来。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这万古机缘弟子没有错过，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4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刚毕业没几年。我2岁的时候母亲修炼法轮大法了，等我能练功的时候就和母亲一起去大集市上练功弘法。可是上学之后我就渐渐地放松了自己，混同于常人。但是大法就像种子一样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里。终于我在大学期间又走回到了大法修炼中来。走回来以后，我决心一定精进，在修炼的路上奋起直追。修炼中师尊时时处处都在点悟着弟子。其实我内心一直很想出去讲真相，有时做梦都是在讲真相，但更多的时候我是做大法真相资料和去高楼发放真相资料。讲真相也仅限于身边的同事，也没讲明白，也没有成功的做过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去参加考试，有好多考场，别的考场都去过了，考完了，就差一个考场还没去考，这个考场考的是普通话。我急忙收拾自己的准考证和笔具，准备要去考试，可是考场的门已经关上了。我想门关上了我也得考呀，就去敲门。里面的监考老师给我开门了，老师说我们刚关门准备考试，但还没核对人数，也没发卷子，你赶紧进来，到自己的位置坐好。我赶紧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不一会儿发卷子了，我拿到卷子一看，上面的题我一个都不会。这时梦醒了，到了早晨练功的时间。我知道这是师尊点悟我要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这以后我就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我第一次自己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时，带了6本新年真相台历，骑着电动车就走了。走了好远，碰到一位爷爷。我在心里求师尊，我要给这个众生讲真相，但是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如何讲。我把电动车停在这位爷爷面前，我说，爷爷，我送您一本2021年新的台历，您要不要呀？免费的，不收钱。爷爷说，什么？这位爷爷有点耳聋，这让本来就害怕的我还得更大声音去和他讲。我想既然开了口，那我就大声说吧。我问，要不要2021年新的台历？这时这个爷爷带上了助听器，他听到的是免费送的台历，说要呀。接下来的短短几秒钟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心想，我不是为了免费给他送台历，是为了救他，让他明白大法真相。我把心一横，不想那么多了，就直接说吧。我说，爷爷，这是法轮功的。爷爷停顿了一下说，法轮功的？法轮功的也要呀。顿时我心里有一阵暖流，就像什么东西融化了一样。我接着问，爷爷，听没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呀？爷爷说他什么也不是。我说，那您小时候戴没戴过红领巾呀？爷爷说，我80多岁了，上学时没戴过红领巾，再接着后来就不念书了，下地干活了。我说，那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疫情又出来了，您念这9个字能保命。他连说好好，说着把真相台历塞进棉袄胸前的位置。我说，爷爷，那我走了啊。爷爷说，好嘞，慢点走啊。这是我第一次开口讲真相，我知道这是师尊在加持弟子，没有遇到态度不好的，是师尊在鼓励我。一次我和同修去一个村子里讲真相，那天挺冷的，我骑着骑着看见右面胡同迎面走来一个人，我就向他走去，也是一位爷爷。我笑着开口问他，您要不要台历？他说要呀。还问要钱不？
我说，您给我钱，我还不给您呢，就是送的。爷爷笑了。我说，爷爷，这是法轮功的台历，做得特别漂亮，我拿给您看看。送给他真相台历之后，我又给他讲真相。我说，爷爷，孙女问问您，三退保平安，您听没听说过呀？爷爷说，我什么也不是呀。我说，那您戴过红领巾吧？爷爷说，那都多少年了，早退了。我说，爷爷，那不行啊，您年龄比我大，知道的比我多，中共三反五反，文革土改，杀了那么多人，天要惩罚他，怎么惩罚呀？大瘟疫就是老天在惩罚他。您入少先队的时候，可是举着拳头宣过誓，要把命给他。爷爷，命是您自己的，您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比什么都重要，不能给共产党当替罪羊。孙女受过高等教育，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法轮功就是教人按着真善忍去做好人，做好人不分年龄大小。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法轮功有一本书叫《转法轮》，里面明确说了自杀和杀生都是有罪的，真正学法轮功的人不会那样干的。爷爷点点头。我说，爷爷，我给您退了吧，咱爷俩素不相识，但孙女希望您幸福安康，您贵姓？爷爷说，姓某。我说，爷爷，孙女用某福康给您退了少先队，您记着啊，咱退给老天看。爷爷说，好。爷爷还说，天这么冷，你还出来做这个，谢谢呀。我说，爷爷，您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让我们出来告诉您大法真相的。爷爷说，好，好。整个过程大概有3至5分钟左右。骑车走之后，我都惊讶自己是怎么说出那些话的。我心里再一次感谢师尊，我感觉自己被一种能量包围着，暖暖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一切都是师尊在做，却把威德给了弟子。弟子只有更好的做好三件事，才能回报师尊的无限慈悲与保护。在村里遇到两个环卫叔叔，我停下车来问他们，要不要新年台历？他们说，不要。我说，疫情期间，咱老百姓多知道点事，好保护自己呀。其中一个叔叔说，我们天天看新闻，什么事都知道。疫情出来了，可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得出来干活。这时，我想骑着车子就走，因为他们不要真相资料和台历，而且有个监控器就在我头顶，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可是我又想，出来就是救众生的，每一个生命都是为法而来，我不能走。我求师尊不要让监控器看到我。接着我把电动车一立，走到他俩面前。我说，叔叔们，要不要台历不要紧，有些话我得跟你们说。你们这种情况天天都在外面，更要多注意。现在这个瘟疫又起来了。你们也都知道，大连、新疆、内蒙古、满洲里，还有四川成都，很多人又都得这个病了。谁在救度，谁在欺骗？这些年，法轮功学员风雨无阻地出来讲真相，告诉大家自救的办法。我们素不相识，不要钱，什么也不求，是大法师父让我们出来告诉你们大法真相，就是希望你们平平安安。您看，这个病毒呀，它很小，咱们的眼睛都看不见它，但是它却能置人于死地。但是神佛很大，咱们眼睛也看不见，可是您信神佛，神佛就能保护您。其中一个叔叔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接着我讲了大法真相和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这两个叔叔什么也没要，但是都退出了中共恶党的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了师尊的加持。陆玉真相短片里讲真相的内容我也用上了。整个讲真相过程中，我的心都被一种能量包围着，讲的每句话都平稳有力，心里都是真的为他们着想，为他们担忧，更希望他们走出真正的劫难，做一个新宇宙的生命。一天，在一个乡间小路的边上， 我看见附近田地有一个人在放羊，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想要救他。我把电动车停在路边，穿过田地，直奔他走过去。这是个叔叔，我开口说道，叔叔，我走了这么远，就是给您送福来了，送您一本《真相台历》。叔叔连声说，谢谢，谢谢。我又问他，三退保平安，听没听过？他说，听过，听过。我说，那您退没退呢？他说，没有，他还是个党员。我说，叔叔，我从市里来，天这么冷，走这么远给您送台历，不为别的，就是希望您能平安。共产党做的坏事太多了，大瘟疫就是天在惩罚他，我希望您平平安安的，咱把他退了吧。叔叔说，好，好。接着我起了个名字，又问叔叔姓啥，给叔叔退了党。在这个过程中，我想起了师尊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的讲法，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在师尊的加持下，我的慈悲心出来了，穿过很远的田地也要把人救了。一天在路上遇到一位叔叔骑着电动车带着阿姨，我和同修笑着向他们挥手，示意他们停下。停下之后，同修给叔叔讲真相，我给阿姨讲。叔叔听完冷笑着就要走，意思是不想听，但是阿姨和叔叔说，等会儿，等会儿。我就给阿姨讲真相，讲到我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毕业。阿姨把我从头看到脚，因为冬天冷，我戴着帽子、口罩，围着围巾，看不出年龄来。她惊讶于我这么年轻、高学历的女孩，竟然也学法轮功。最后，叔叔和阿姨都拿了大法真相资料，并且做了三退。有一次，我给一个叔叔讲真相，并且给他做了三退。讲完后他说，你也就二十出头的年纪吧，长得应该挺漂亮，这么小也学法轮功啊。我说，您猜对了，我不仅长得漂亮，在公司里我的工作能力也是最出色的一个，因为我按照真善忍去做好人，修炼法轮功不分年龄大小，心灵美，人就美。这位叔叔也笑了。在马路上，我遇到了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爷爷，我打招呼示意爷爷停下来。我刚一开口问爷爷要不要台历，爷爷就说，不要啦，这些事都是儿女管，我啥也不要。我说，爷爷，您要不要不要紧，孙女还得和您说呀。爷爷，您听过三退保平安吗？这个共产党做的坏事太多了，咱们得退出来。这时爷爷流泪了，我以为是天冷风吹的。爷爷说，姑娘，我啥也没入过，没上过学，你刚才和我讲我流泪了，因为我受的苦太多了。我家是地主，早些时候受批斗，天天挂着牌子，撅着屁股被人指着骂，还有更多我经历过的，太多太多了。共产党对我做的这些，我能拥护他吗？我都八十多岁了，这把年纪了，没人管了。爷爷一边说一边流泪，我心里也酸酸的。我说，爷爷，这都是共产党干的坏事，给人一生造成了抹不去的伤痕，但是今天您遇见孙女了，这是咱爷孙的缘分。孙女告诉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此以后就有神佛保护了，咱们就不是没人管了。大瘟疫又来临了，您记住这九个字，告诉儿女，希望您一家人都平安。接着我给了爷爷一个真相护身符。讲真相中美好的事情太多了，每次出了家门我就发正念，请求师尊加持我，弟子出去就是证实大法，讲真相，不允许任何邪恶干扰，让所有的监控器都看不到我，也求师尊让弟子遇见有缘人。过程中感受最深的就是一切都是师尊在做，师尊点悟弟子出去讲真相，讲真相中引领弟子遇见有缘人，又在讲真相中时时给予弟子智慧。师尊点悟弟子利用自身条件去讲真相， 当讲真相遇到顽固的人不接受大法真相时，我心里难过，就不想接着讲了。往往这时就会遇到一个特别接受大法的人。我讲完真相后，对方或是热情地招呼我去他家喝点水，或是握着我的手一直说谢谢。我知道这是师尊鼓励弟子遇到挫折不要灰心，接着往前走。弟子心里无尽地感恩师尊，有时在深夜回想起自己从小到大的种种，一直到如今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这其中有着师尊太多的慈悲看护。躺在床上，我泪流不尽。2015年肃江，弟子坚持不配合邪恶。当父母以断绝关系相逼，我孤身一人在学校时，同修打电话鼓励我，要坚持，另外空间就是正邪大战，你一定要坚持。我流着眼泪跟师尊说，师父，弟子一定坚持住。当我一回头，偌大绚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我的眼泪奔涌而出。弟子知道那是师尊为鼓励弟子燃放的烟花。感恩师尊这万古的修炼机缘，弟子终是没有错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家人修大法，见证奇迹》，东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6日。1997年春，我们屯子里有人说练法轮功能祛病健身，我一听，这可是大好事啊，我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我每天晚上学法练功，不知不觉一身病都好了。第一部分，帮助家人得法修炼。一，女儿儿子自小修大法。那时孩子小，我就让他们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女儿喜欢听，也说大法好。儿子大一些以后就开始学法了。后来儿子出现一种莫名其妙的状态，上学时人好好的，一回家就颠三倒四，说犯病就犯病，一犯病人就硬了。我领着儿子学法，有时间就让他听师父的讲法，我决定把儿子交给师父。随着学法，儿子的状态日渐正常了，放学回来就主动听师父的讲法，吃饭时都听。孩子大一些了，丈夫就带着他俩出去发真相资料，丈夫在前趟揭发，让俩孩子去后趟揭发。儿子才六七岁，有点怕，女儿发得很来劲，说她看见发出去的真相资料都带着一条条白光。儿子长大了，仪表堂堂，品学兼优，一直是班干部，老师非常喜欢他，相信他，班里的钱都叫他管。初中毕业前，儿子让全班同学都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大学毕业后，他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女儿上初中就住校，晚上关灯前她必学一讲转法轮，从不间断。初中时老师在课堂上污蔑大法，她就站起来制止老师，你说的不对，接着就讲大法真相。老师说，我说不过你，你讲吧。女儿足足讲了半堂课，这一下子谁都知道她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了。考高中前，老师找女儿谈话，告诉她，你要练法轮功就不让你考重点高中，你说不练签个字就行。女儿说，不让考就不考。老师看她这么坚定就软了下来，说，我也说不过你，可是这么大的事总得找你爸爸妈妈谈一谈吧。女儿平静地说，不用找了，我爸爸妈妈都是修大法的，不会答应你的。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念一正，恶就垮。女儿高中毕业后顺利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有了称心的工作，找了个如意的丈夫。女婿虽然没有走入修炼，但非常支持女儿修炼，常常提醒她学法，还帮她做家务。 女儿怀孕期间，让腹中的胎儿三天听一遍师父的讲法录音。孩子出生后聪明健康，女儿让孩子继续听师父讲法。有时他们全家回来，如果赶上我们正在学法，女婿就说，你们学别耽误，他就到其他屋里待着。二，丈夫的一段经历。丈夫根基好，学法时能看到佛道神，说有穿长衫的，穿各样袈裟的，还有盘腿打坐的。2006年正月19日，我们去给父亲过生日，回到家，丈夫就趴在炕上，跟我说他的手不好使了。晚上他照常和我一起去了隔壁同修家练功，正在练腹前抱轮时，他一下子就倒在炕上了。爬起来后，我一看他的胳膊腿都不好使了，站不住，十多分钟后强挺着回到家躺下睡了。第二天丈夫说他做了个梦，咔的一声响，两道门被拉开了，他看到了很多佛道神，他就说，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啊。刚说完这句话他就醒了，他说发现自己浑身是汗，但全身松快多了，早晨起来他自己扶着墙能走了，但腿脚还是难以抬起来，拖拉着走，四肢全都不好使。他就整天学法练功发正念，有时一天练三四遍功。三月份有人来修农用车，我就跟丈夫说，你请师父加持你一下吧，其实你啥事都没有，你是个修炼人，不能把自己当病号养啊。我俩交流认识到这是宵夜，但其中也有旧势力的干扰，绝不能顺从他。丈夫手拿不住扳子，就找邻居同修帮他把自家的车修好了。从那以后，丈夫会修车了，一点点地干上了，身体状况也一天比一天强，后来能刨茬子，没过几天能种地了，四五个月后他的身体好利索了。丈夫还学会了修理打印机、换锡骨等等，懂技术的同修在修理机器时就让他跟着学，他还真学会了。一次给一位同修修完机器，去长途汽车站乘车回家，走到半路眼冒金星，脚踩地发软，身体直往前呛，走不了了，他就坐在了台阶上，但一想这不对呀，我是神，站起来就继续往前走，用正念排除了干扰。现在他仍然在做着证实法的三件事。三，妹妹和爸爸。妹妹那年瘫痪了，全身只有脑袋好使，胳膊腿像面条一样软，咋拨了咋是，大小便失禁。妹妹当年学过法，心性好，大小事从不计较，能用法要求自己，可是她的丈夫硬是不让她修炼，结果现在住在医院里了。我拿去 MP3 让妹妹听师父的讲法，妹夫也就不管了。妹夫抱着三岁的女儿去看妹妹，孩子说，妈妈你好好练吧，我在家不哭不想你。小小的孩子说出的话感动得周围的人都哭了。医生说妹妹的病 0.1% 的康复希望都没有，既然如此，家里又没有钱，妹妹就放弃治疗回家了。妹妹的悟性好，打针时她就觉得不对劲，自己就把针头拔了。我和她一起学法，能动时就让她练一下功，不到四个月瘫痪的妹妹全好了，这真是奇迹呀。妹夫也明白是咋回事了，法轮大法救了妹妹，也挽救了一个家庭。我的爸爸带修不修的，后来得了脑血栓，半边身子不好使，走路靠拐杖。小姨对他说，你把棒子扔了，师父给你的法宝你不使，拄个棒子干啥。爸爸还算有悟性，接下来就认真学法练功发正念，两个月后扔了拐杖正常走路了，爸爸用行动证实了大法的超常。四，公公说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我。公公有四个儿子，其他儿子家他不去，说就住在我家。公公不让我说话，不管是啥事，只要我开口就不行。有一次趁我不注意，他拿个五尺大钉耙，从背后照着我就刨了下去， 把我的两只腿刨出了两个洞。正是夏天，我穿着裙子，血顺着钉耙就流出来了。我做到了不急不恼，因为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我心想，可能是我哪辈子欠了他的，他来要债来了，我啥也没说，忍了。后来公公病了，我服侍他时，他说，我做牛做马也偿还不了你。他一会儿拉一会儿尿，总是喊我，即使自己能动也要依赖我。临终前，公公感慨地说，还是大法好啊，你要不学大法，你哪能这样伺候我呀，下辈子就是做牛做马，我也得报答你呀。第二部分，正实法，多救人。前些年我家开修理店，我讲真相是公开的，谁来我都劝他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保平安。有时我怕来的人多，走得急，顾不上记名字，就先记名字再讲真相。有人问我，记名干啥？我说，先记上，我再告诉你干啥。这样来办事的人同意三退的，就没有一个漏掉的，几乎都是用真名做三退。一，我家也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师父在《经济要旨佛性无漏》中教导我们。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我种的所有农产品都不打农药，不打膨大素。栽苗时我就告诉小苗，记住法轮大法好。我家的土豆地瓜卖出的时候，顾客就问我，你家地瓜咋比别人家的好吃？我说，我家种的农作物都不打农药，不坑人。我的东西比别人好，卖价却和别人一样，自然卖出去的就快，也就不耽误我做三件事。这些年我农闲出去找活干的时候，只找能有时间学法的活干，否则我就不干。我现在的工作是扫楼道，我干活快，打扫得干净。每天我能学两讲转法轮，同时还能贴真相粘贴等正实法的事。2015年肃江时，我告诉全家人，咱全家人人都要控告他，一个都别落下。我怎么也没想到两个孩子都能上大学，我们供了两个大学生，还攒了40万元钱，还在城里买了房子。乡亲们对我家既羡慕又纳闷，不时就有人问我，你俩怎么攒的那么多钱呢？我说，我们一家人都修炼法轮功，我家的钱都是大法师父给的，细算算光吃米面能用多少钱，不生病不吃药，这又省下多少钱。这些年面对磨难时，我时刻不忘学法，事事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用事实证实了法轮大法的超长与伟大。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 这性子轻，苦中乐常住，数十洪流兮，方经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